店主啊，今天晚上弟兄姐妹敬拜的时候，有没有被触摸啊？有没有被感动啊？有没有被好像今天的那个圣灵的流来到我们当中，很不一样哦。今天的是比较是往里面、往深度去、往里面去的。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你今天觉得说，哇，就好像有那种的亲近、那种的靠近、那种的磁铁黏着你。如果有的话，你给我一点回应啊！是什么感觉呢？你们是什么感觉呢？在里面什么感觉？所以呢，我就大概知道大家的状况哈。所以呢，就是说你感觉很甜蜜，或者你感觉很亲密，或者你感觉说超自然的平安，或者你感觉就是说怎么样的情况，就哦很受安慰哦，很温柔，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感谢主，感谢主啊、哦、愿神继续在我们里面继续做，继续做更多的做成哈、哦。今天晚上，对了，就是这样的哈、哦。今天晚上就是像是一种的很温暖、很甜蜜，这种的甜蜜啊，这种的密度啊，它跟那种恩膏的流露又不一样。所以老实说，很多时候呢，我真的很享受那种很温柔。对，很体贴，很那种暖暖的，一股流一股流来，所以你就感觉到有点像夏天的时候有股凉水浇下来，哇，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对不对？哦，感谢主，感谢主啊！所以呢，我觉得神真的可以透过平台来到带给弟兄姐妹祝福哈，而且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事哈。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有时候神是做是广的工作，有时做的是深的工作，有时做的是高的工作，有时做的是低的工作。有机会我们来上一课叫什么呢？叫。先知与先知性的流，你就知道了。哎，浓浓的爱啊 ！OK， 这个肢体感觉到浓浓爱，所以感谢主哈、哦。所以圣灵呢，他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啊，我也是觉得不要停下来啊！老实说，我都觉得不要停下来。我觉得哇，那个啊，但是没关系啦，我们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晚上，我会跟大家讲，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课程呢，特别今天晚上讲的，我觉得非常重要哦。非常重要，然后我希望这个课程可以真实的揭开在教会里面的，或者是真实在很多牧养牧者或者我们心里面心灵里面的一些状况，真实把它揭露起来。我一直相信，东西要揭露，光能进去，黑暗就逃跑。光能进到里面的时候呢，整个事情就开始转换了，阿们。所以呢，今天晚上，如果说上周星期二、星期三，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给我回复说，哇，他们就痛哭流泪啊，然后呢，就哭，有些是一讲到就开始哭，有些一敬拜开始哭，哭了整场，有些还哭了好几天。所以我很感恩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工作，但是今天晚上的课呢？我要你的命，不是我要你的命，神要你的命，哈利路亚！准备好了没有？绑好安全带了没有？阿门。好，我先把它。好，弟兄姐妹哈，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叫“我只是土气”。还记得第一课我们学了什么吗？还记得吗？还记得吗？记得的话给我回应一下，跟我说来。第一课我们学什么？好，泥土，你好。好，第二课我们学什么？还记得吗？同学们还记得吗？第二课我们学什么？我是瓦器啊、哦，感谢主哈、哦。我们的卓弟兄是个好学生。好，我们今天学第三课是我只是泥土。我希望在过去的两课多多少少都对你有一些的帮助哈、哦、跟提升。这是我真的一个盼望，因为我真的很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更加明白与神同行的守则，更加明白品格跟生命的一个建造的重要性。当你这些都有了，你不怕恩膏能力不尾随你。阿们，所以大家绑好安全带，耶稣今天就要我们的命。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准备了今天主要的这个课程会在取自马太福音7:21-23，还有哥林多前书3:9-11。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呢，等下我就邀请这个自由来帮我读哈。所以自由，你今天要准备一下啊、哦，谢谢。 好，那么今天呢，我只是泥土呢，我们主要会分四个阶段分享啊，就是恩高让人喜悦，作恶的人，我的功臣跟我只是土气，我们分四个阶段，一般在我的课程很多时候都是五个阶段或以上，所以呢，我发觉在网上呢，就或者是在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只能简短了一些哈。好，那么呢，我们现在开始，好，恩高让人喜悦。好，我们讲恩高，我讲恩高，那一天有讲得很清楚什么是恩高，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哈，来，我们请自由帮我们读一下，可以吗？
罗马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Amen。 好，那这里就讲到是恩赐哈，然后呢，这里保罗也说得很清楚哈，这个恩赐，属灵的恩赐呢，会使我们坚固，这个呢也会，属灵恩赐也会让我们如火挑旺起来。所以呢，其实呢，就是说得恩赐啊，或者是得到一些属灵的一些的功能跟功用，其实呢是完全符合圣经，是正确的，是好的，而且就是说有了属灵恩赐，你会就是说使我们坚固，使我们如火挑旺起来。所以呢，就是说不要去排斥恩赐，如果有恩赐也是好的，只不过是如果我们只注重恩赐或者恩高，根本生命我们一点都不去看它，一点都不去管它，那么呢，那就是大问题。好，那么呢，我记得呢，我记得当我一开始的时候呢，小很小很小呢，神就已经开启了我属灵的眼睛。所以呢，往往很多时候呢，我记得我开启的时候是这样哈，我在教会的敬拜的时候呢，我就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眼睛闭上，一般眼睛闭上的话呢，里面就是要么是黑色，要么是白色，要么是黑色中间一条白，因为眼睛关得不紧。但是我闭上眼睛呢，我就看到蓝色，开眼睛再看一下，没有蓝色，再闭上眼睛变成红色，哎，奇怪，又红色了，又开眼睛又看一下，哎，又变成绿色了。所以呢，每次人家在敬拜，我在那边看红绿灯，红黄蓝青，红黄蓝青啊，当然没有白黑啊，然后呢还有紫色，还有黄色，还有很多很多不同色。所以呢，我就觉得哇，这个太特别，太好玩了，对不对？可能神知道我很好玩，所以他常常跟我玩。那慢慢下去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可以看到哎，别人身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身上的一些可能他有拜过的偶像啦，或者是拜过的一些的或者家族里面的一些东西，我就奇怪，我不想看的啊。但是问题每看的就是这样。再走下去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看到人家，就是比如说我在家里为人家祷告，我就可以再看到那个弟兄姐妹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打个比方啊，有一次的时候呢，我在为这，因为牧师常讲嘛，要为教会的同工牧者们祷告，常，所以我就很乖的，我就为教会的同工祷告。所以呢，当祷告到牧者同工其中一位的时候呢，我就发觉这个同工呢，好像发了火这样，就自己扎自己的头，然后呢自己就好像拉着扯自己的头发，那好像在那发火那种情况，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祷告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呢？好，那么我就试看，我就打电话给他，我就说某某姐妹啊，你最近在教会工作怎么样啊？我们客套话都是说很好哦，那我就说哦，很好很好，好的好的，工作会不会压力啊？他就说还可以，工作会不会很难啊？他越答越难，我就大概知道我看到的意向是正确，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讲。我跟他讲完了过后，他就一在那边大哭一场，大哭一场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神给我看到这个，只是要告诉你说他非常爱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发生这的事，你在经历的事，没人知道，只有你知道， 但是神却让我为你祷告。我只能告诉你说，神非常爱你。原本他已经打算要辞职要走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异象他留了下来。好玩吗？好玩，对不对？那还有翻方言的恩赐也非常好玩的。我记得以前呢，我就听到人家说方言，说了方言过，我就奇怪为什么我会明白他的方言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就是他讲希拉巴巴希嘎达拉巴希，那我就有一个意念进来说，我们一起要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神值得我们称颂。那我就他又继续讲希格德格汉德格德希格拉格达，哦，我们一起来到高举他，因为他配得所有的颂赞，全地都要俯伏来到跪拜他。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懂的，我没有去学啊，没有，就知道一些。那过后呢，我就发觉啊，原来人家讲，原来这个叫翻译方言，那时候根本教会就没有教。那翻译方言过后呢，我就无聊嘛哈，那有时我在聚会的时候呢，就听看弟兄姐妹在说方言，对不对？那我就特地怎么呢？特地靠过去看看我的翻方言能用吗？最好他把他的银行号、银行密码也说出来，我就哈利路亚。但是我跟你讲啊，耶稣绝对不做无聊的事啊，耶稣绝对不做这无聊的事啊，绝对不会这样啊。所以有了恩赐，很开心，对不对？信心被坚固，对不对？就感觉到哇，原来神是如此真的，所以我觉得非常棒，对不对？好，那有了恩膏爽不爽呢？有了恩膏好不好？来，我们叫自由继续帮我们读。
约一二章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或者都有知识。约一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阿们，
阿们。好，那接下来这里呢，就讲到说，有了恩膏啊，有了恩膏，对不对？所以呢，有了恩膏，那恩膏跟恩赐不一样啊。我大概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恩赐就有点像，有点像，比如说你要去打仗啊，恩赐就有点像一个木棍哈，一个木棍，对不对？然后呢，恩膏呢就有点像，可能是一把剑，所以呢，一个木棍跟一把剑，肯定是一把剑厉害啦，对不对？剑跟木棍打哪啊？木棍跟剑打哪里会赢呢？对不对？所以恩膏呢就有点像从恩赐发展到是一个范围性可以发挥的一种恩赐，跟能力，就是说是一种恩赐再加上权柄的部分，所以我们称叫恩膏了。所以有了恩膏呢，会怎么样呢？有了恩膏呢，就是这里说呢，这里说你们从那受膏者受的恩膏，并知道这一切的事。那下面就讲说是这恩膏必教训你哈。所以呢，有了恩膏呢，其实恩膏如果存在我们里面的话，你会发觉你听神的声音也比较容易。你在做各方面，就好像里面有了一个原谅我用武功武术来跟大家讲，有点像内功这样了哈，一种的能力在腹中这样等等。所以呢，我记得呢，好些年前呢，当我还没到中国来服事的时候呢，那我记得就讲到说，他们说，在中国服事呢，你需要恩膏能力等等。那我在那时候呢，就想，神学毕业了过后就做了童工嘛，对不对？那过后呢，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想说，那这个恩膏能力到底上了这样多课，也是带了，也是有参与的这样多场聚会，应该总有一点点嘛，对不对？那我记得那时候还叫我一个属灵的老朋友啦哈，属灵的老朋友，他在美国哈，他也在不同地方了，我们关系也很好了，可能你们也认识了，但是我不说了哈，他非常出名了哈，非常出名了啊，不说不多说了啊，那我就打电话给他视频电话，那我就跟他讲这样说，我说神给我这个感动要进中国了啊，然后呢，但是呢，我觉得中国很需要恩膏能力，来，你坐在那边，来，你坐在那边，我恩膏你，你感觉看有没有恩膏。那时是十几年前，特别好笑，我就恩膏他，那过后呢他动也不动，那过后我再恩膏他，他动又不动，那我就想说这样可能没有恩膏。那过结束过我问他说，什么感觉，他说有一点点火， 有一点点火的感觉。反正我想说，嗯，老朋友都想有火啊，那就是有啦，对不对？那过后呢，进到恩膏，这个特别好笑，对不对？好了好了啦，我就带轻松跟大家讲一开始的课题，因为接下去会比较沉重的课题，因为这会是要你的命。OK， 好，那么呢，我记得呢，那时候呢，那有恩高有恩赐呢，我记得早年的时候呢，当我进到中国这个土地的时候，我们很注重恩高。我们也很强调恩膏，当然在今天在平台上哈，不同的平台有很多，可能有些都认识我整十年了，有些七年，有些八年，有些九年哈，有些我刚进来就认识了整十年了，他们都知道啊。当时我记得当时带的那种恩膏呢，真的我看到很多神迹奇事发生，我看过就是说癌症的好了，我看过就是说瘸腿的走路了，我看过就很多病各方面等等病的啦，或者是瑕疵等等。一开始我们很注重恩膏，因为我们觉得恩膏很重要，我们就运用各样的恩膏等等。哇，有时觉得哇自己来到中国怎么可以变哦就不错啊，那个恩膏那么厉害啊等等这样。那你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就是说，以前呢，就特别十年前哈，如果你要在讲台讲到呢，你头发越白越好，因为呢，他们觉得你越有料；你走路一拐一拐越好，因为什么呢？你拿着拐杖，他觉得是你是前辈中的前辈，你肯定有料。那当时候我进到中国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虽然我现在还是小伙子，哈利路亚。然后呢，所以呢，每次从我的座位要走上讲台是我最压力的，因为他们会用那种眼神，就是哈，这个小伙子为了爬上讲台，他讲到他能吗？那种的指指点点的眼神，指指点点的声音，我特别不喜欢这个的眼神，我特别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呢，那时候我刚刚进到中国的时候，我最挑战的就是从我的座位走上讲台。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你明白我说什么。所以那时候我是最压力走上讲台。然后呢，我记得呢，有一次的时候到东北一个地方，那时候呢有大概是蛮多人的一个聚会啦。然后呢，据说全都是讲道的人，所以呢大概有可能来的可能有好几百的300多人呐、啊。那时候呢，我一上讲台，他们给我一大堆的眼色，指指点点看。那我里面呢，就一股的血气来了。越看越觉得怎么我一点被欢迎都没有。越看我就觉得说哇，一点的好像那种都没有，就是那种莫名其妙的眼神，指指点点的眼光等等。我一时血气大。血气大的时候我做什么呢？我就说来，当时我都不懂是我的感动还是圣灵的感动，我就直接说来，我今天有个感动，当然我没有说圣灵感动，我说我有个感动，你们当中谁是传道人全出来。出来了大概200多人，可能近300，坐在下面的没多少。那过后呢，我就一挥手，哇，跟你讲，200多人都倒地。倒地了过后呢，他们不是那种倒一下子，倒了过后呢，在地发抖，在地发叫，在地发喊的情况，然后呢，那时候呢，看了这样的情况过后呢，什么感觉？我问你，你会有什么感觉？如果说你服侍的时候，你一挥手，你看到300人都倒下了，一挥手，你看到每个人的之前对你那种种种的怀疑，觉得你有没有料，觉得你能不能等等，我问你，你会有什么感觉？对，我跟你讲，有了恩高恩赐，就是什么呢？就是爽。对不对？然后呢，不只是爽，我告诉你，还是很爽。不只是很爽，还是什么呢？还是非常爽。 所以我跟你讲，有了恩高恩赐，真的是告诉你爽，很爽，非常爽。那不要搞假冒伪善的东西啊，我们是真实的，你自己问问良心啦。哇，你会不会有这个感觉？如果说你一挥手300人都倒，你觉得爽到那种地步，好像飞天了，对不对？啊，我记得前期我们的服事，我们非常强调恩高，所以常常呢就是那种什么什么圣灵充满啊，身体得医治啦，什么释放啦，鬼被服，什么什么很多很多很多，我不说大话哈，这里当中都有很多认识我超过有些10年、7年、8年的，所以呢都有很多人可以做见证啊，甚至我自己也记得我在我们的团契哈，我就训练他们怎么使用恩膏，那过后呢。过后呢让他们实体的操练，也就是说跟他们讲说恩膏的要诀，加上恩膏的一些的秘诀，然后呢过后呢再让他们释放恩膏。我记得呢当时在团契的时候，他们都发觉自己身上能释放恩膏的时候，他们脸上那种笑容，那种的喜乐，那种对神的渴慕，那种对神的那种哇神太伟大了，忽然间就好像哇好像又爱上主的感觉啊！今天团契的弟兄姐妹也在这里哈，所以我也不会说大话啊，真的是如此。所以真的有了恩膏，我们说老实的就是爽，很爽，非常爽。其实老实说，真的运用恩膏，使用恩膏一点都不难啊，一点都不难啊，其实只要明白它的要诀，明白它的秘诀怎么使用，属灵的真理很重要，那么呢就确实是很容易使用的哈。但是问题是，当我们爽的太多，我们很爽的太多，我们非常爽的太多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来什么问题呢？好，我们走下一章，大家大声读作恶的人，大家大声读作恶的人。好，什么叫作恶的人？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来，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我们邀请自由帮我们读一下，谢谢。
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Amen。 好，那在这个经节里面呢，我们大家都有读，而且我们常常也读，甚至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说，那这个就是对法利赛人讲的咯，这就是对异端的讲的咯，这就是对那种异教邪说讲的咯。其实真的是对他们讲吗？真的是法利赛文士或者异端异教讲吗？其实我们看清楚这段经文，当我们深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决定这段话是对谁讲的。 Amen。 好，我们看，那在这里呢，他说到什么呢？他说到，我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这里他讲到作恶的人，原文里面呢，他讲到讲到作恶的人呢，作跟恶这两个字呢，作是agazomai， 恶呢是 adomia， 所以呢是 agazomai 跟Adomia 这两个结合起来啊，所以呢，就是说 ，agazomai 是什么意思呢 ？agazomai 的意思呢是讲到工作、劳动、干活、做跟做出 ；Adomia 的意思可以是恶或者无法无天的状态或者不法的行为，这个叫 Adomia。好，所以作恶叫什么呢 ？agazomai Adomia， 这是叫作跟恶。Amen。好，那么接下来呢，他这里经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所以这里很清楚很明显，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是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许多异能。所以呢，可见得这批人呢，他不是不信主的，他是信主的，他不只是信主，他还是传道的 还是赶鬼的，还是行许多异能的。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批人是有恩高能力的人，他不是没有恩高能力的，他是服侍神的人，而且身上带着各样的恩高能力。但是在这里呢，主称呼他叫什么呢？主称呼他说什么呢？说你是作恶的人。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是作恶的人呢？我们尽量大家尽量配合一下哈，不要画东西在屏幕哈。你们自己的屏幕，当你们画东西的时候呢，这我们大家的屏幕都会变成有画面哈。好，我尽量不要打断那个理由哈。好，在这里呢，作恶刚才讲了是工作劳动干活做跟做出无法无天的状态跟不法的行为，这个叫作恶的人。Agazomai Adomia， 好，尽量不要画哈，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配合哈，尽量不要画了哈，谢谢谢谢，好啊。那在这里呢，在哪里也有出现过 Adomia 作恶这个字呢？好，我们看罗马书，他说：“我因你们肉体软弱，就照人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么将肢体献给不法不洁不法原文是作恶，做奴仆，以致于不法，其实原文是作恶，现今也要照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致成圣。所以在这里呢，他说这样哈，肢体献给不法就献给作恶了哈，又献给不义也是作恶了。所以呢，就是肢体献给Adomia， 然后呢，另外一端呢，他说肢体献给义跟献给成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恶的人就是把肢体献给不法不义的人叫作恶的人，作恶就是还让肉体做主做王的人是叫作恶的人。作恶的人是什么呢？不肯对付自己肉体的也是相等于作恶的人。好，所以呢，可能你说哦，这个经文够支持吗？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再看下一个。另外的 Adomia 出现在哪里呢？另外一处的 Adomia 呢，就是出现在另外一处的 Adomia 就出现在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轭，义与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里讲幸和不幸，义和不义，就是 Adomia 光明跟黑暗。所以这里我们知道他讲的也是灵跟肉体，这个就是他讲的Adomia。 所以简单在这里呢，他说 Adomia 是什么呢？就是作恶的人是肉体做主做王的，作恶的人是肉体还在做主导的人，称为叫作恶的人。那我给大家一些的我再给大家更多的经文先了哈，我觉得让大家明白什么叫作恶的人。那在这里呢，就讲到说马太福音，我们请自由来帮我们读一下，谢谢你。
马太福音23:27-28，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阿们。那这里呢，他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也提到里面和外面，他也提到人前跟人后。所以简单，什么叫作恶的人呢？其实就是作恶的人就是以肉体为先的，我们叫也就是宗教之人，也是不是服侍神，而是服侍着自己肉体血气的人。作恶的人也是享受肉体带来欢乐之人，也是称叫作恶的人。好，我给你实际的一些例子哈。那我记得好些年前呢，我就遇过这样的例子哈。这个例子是这样哈，是一位全职的一个牧者哈，全职的牧者。这位全职的牧者呢，身上呢带有一些医治的恩膏，还有一些预言的恩膏。 那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我就到他的聚会啊、到他的聚会，那他就个别一个人一个人预言祷告。当他为我预言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他就是说，如果说你明白预言祷告的话呢，预言祷告它是有一个频率的。那这个频率的功课我学了很艰难才学到的了哈，神磨练我过后我才学到的。频率的话呢，也就是说，如果我发预言的话是53.3的频率，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在前后的讲的这个预言的流呢，一定是53.3上跟下左右而已，它不可能53.3等下跳到89.9，不可能的事。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是频率，所以聆听神的声音也要学习什么叫频率，这很重要。好，那当我他为我发预言的时候呢，他就一开始用53.3发、哦、我觉得还不错啊，发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就发的时候他说，就讲到说，我会是很有钱，然后呢，我到世界各地都有钱，然后呢，有很多银行，银行的这个取款机，然后很有钱，然后过后呢，讲53.3的频率，忽然间他就换到去88.8的频率，啊，就说。哦，但是你记得你有钱的时候，你记得你要奉献给那些有医治的还有先知启示的人。哎，我就奇怪，那过后呢他又继续回到53.3的频率，所以我就觉得，哎，怎么他会讲这句呢？结束一结束他就跟我说，他说弟兄，你是做什么生意的？我说我不是做生意啊，我做传道人。他说，哦，没关系，神还没打开。他马上就说，哎，我这有个项目。OK, 好，我长话短说就这样了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服侍这神的同时，我们其实看来是服侍神，但是在里面呢，我们却是以肉体以血气来到什么呢，作为一个趋向。那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去年跟前年，我一直走这沿海一带哈，沿海一带，从黑龙江开始，一直沿海到到海南岛哈，沿海的部分走了几乎走完每个省了。我从上面走到下面呢，几乎每个地方呢都遇到同一个问题，就是说金钱游戏的问题。他们跟我说，有一些国外的牧者，然后呢推荐他们很多的这种金字塔游戏，或者是这个金钱游戏的东西。老实说，我不要去评论这件事，我只能说呢，这个金钱游戏的东西到最后呢，就是说带给每间教会都是亏损。每间教会就是亏损了一笔，亏损了两笔，亏损三笔，有些教会还亏了真的蛮多的。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教会本身不应该也不可以来到在讲台上做这样的号召等等。当然我知道今天晚上我这么讲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被冒犯，但是我这样讲，我是告诉你圣经的原则。耶稣当时候是去到圣殿里面清理买卖的动作，清理那些买卖的活动在教会。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有任何的做这样的东西，请你不要在讲台做，请你不要在教会做，私底下自己做，跟弟兄姐妹做，我觉得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是希望弟兄姐妹都加进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就能抽很多的钱，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相等于我在前面说的这个阿多米亚的意思。所以呢，我就从上面我几乎每个地方走过，我都是几乎带着眼泪。为什么呢？这些都是很出名的一些大牧者，然后呢带着一个国外的旗号，那过后呢到这里就讲说，就说，哦，弟兄姐妹，你们很爱主，你们很委身，你们很献身，但是呢很可惜你们不能给主做大事。那弟兄姐妹就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太穷了，所以我这里有一个好的项目，我介绍你，你投资了过后呢，两年过后就会涨20倍、30倍、40倍。 我告诉你哦，如果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不会跟他讲，我自己投了。所以我不想多深入讲这个事，我只是讲说教会不应该也不可以就是说在于做这样的一个金钱的一个金字塔游戏或者金钱游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一路走过，看到教会分裂分裂，教会分裂分裂，我带着眼泪走过，我来到帮助他们得医治，帮助他们得安慰，鼓励他们，让他们继续的往前走。然后呢，在下个教会去也是一样，我又在做同样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了，然后呢怎么样呢，我只能告诉你说，就是说过去的时候，就像我们上前面那两课，前面那两课里面说呢，就是说泥土熬炼的过程，如果我们里面不是有贪，我们绝对不会给任何的人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有贪。我记得我到一个祷告店，我跟他们讲说，我说你们少来了，不要跟我讲你们是我就希望有赚了一些钱，那过后呢我就可以奉献，赚了一些钱我就可以给神，就神的国度之类等等，都很好了，讲的都很美了，但是呢说到根底就是心中有一颗贪，有一颗的这样的一个贪念在里面，才会掉到这个陷阱里面。所以呢我不多说这个部分的，我只带给大家，就是说我们大家应该明白，就是说教会里面耶稣是把这些买卖的东西把它轰出去。所以我是真的建议大家，就是说呢，当然如果在你所在的范围里面是如此的，没有办法改变，你就应该学一个顺服的功，但是不需要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动作里面。所以我看到因着这样的事情带给教会的一个亏损，跟教会的分裂，跟弟兄姐妹离开神的这个一个情景，谁要来负？所以我真的我觉得耶稣在哭泣，因为什么呢？看着这个事情这样的发生，我从我开始全职走这条路十几年前一直到现在，我都是相信，就是说神他会供应一切，我们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跟手段。然后呢我记得读着神学的时候呢，那时候我的几个同学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信心去读神学这样，我记得当时我们一个同工一个月拿2000多块，另外一个拿1000块，那我是原本没有，到最后说给500块，但是到我的学费就750块了，学费跟住宿这些平均下来了哈，然后过后呢过后生活费那些还不包括等等，但是呢他们跟我说，哦，你没钱你就跟人家讲，人家就会来帮助你，人家就会来到奉献。但是我就跟他们讲说，如果说我们没钱我们到处讲，我们得到的绝对不是神感动给，有很大相关比例可能不是神的感动，而是人的感动，或者可能是人的可怜。所以如果没钱不要跟全世界讲，没钱就跟神讲好了，神他会帮你预备一切。怎么今天我会分享到这方面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真的这很重要了哈，就走掉这条路要走得清清白白，走得干干净净，走得洁洁净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接下来呢，特里他就说这里他讲到作恶，也包括是也讲到是一个宗教之人，然后呢服侍就是说服侍肉体跟血气之人，享受肉体带来的欢乐之人，这都是称教作恶的人啊。当然我等下再更深入一个细节一个细节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看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可以走这条路走得更清神。为什么我们会走得那么难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进到真理里面，当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真理就必叫我们得自由。阿们。好，那么接下来呢，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分享这很重要的一点哈，恩赐恩高是一回事，生命品格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呢，你有恩赐恩高并不代表你就有耶稣的品格跟生命，然后同样的你有生命跟品格恩高你有生命跟品格也不代表你就一定会有恩赐恩高，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东西。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叫恩赐恩高，什么是叫同在， 神的恩膏来跟神的同在来是两回事，做的工作也不一样。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按手人家瞎眼就看到，他可以一按手瘸子就可以走路，他生命可以很糟糕。所以也就是说呢，恩赐恩膏只不过是为了服侍别人，他不是那个人的有耶稣生命的品格。往往很多时候为什么弟兄姐妹他会掉进那个陷阱呢？他说，哦，因为这些大牧者们叫我投的，所以我就投，这些大牧者叫我弄的我就弄。所以呢，他瞎眼都可以看见，他将有能力，肯定跟神的关系很好，肯定很有耶稣生命。 No， 两件事来的。有恩赐恩膏的人可以很败坏，有生命品格的人可以没有恩赐恩膏。我强调这是两件事。那给大家例子哈，参孙是不是很有能力，很有恩赐恩膏，对不对？他非常有能力，能力跟恩膏，但是他的生命败坏吗？非常不好，就跟妓女混在一起了。那明知道明知道腓力斯人是他们的对头啦，然后又找这个女人呐、啊，等等等等。那所以呢，你会发觉他是一个生命不怎么样的人，但是他很有恩赐恩膏。还有，哥林多教会也是一个充满各样恩赐的教会，很多恩赐在哥林多教会，但是呢，他们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他们不太有基督的生命，所以保罗去的时候常常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对不对？那还要给大家讲呢，除了恩赐恩膏是一回事，生命品格又是一回事，表现得很渴慕，很爱主，很委身服侍又是另一回事。他就是你可以表现得很爱主，很渴慕，很委身，很追求，但是呢，他基本上呢，他可以是它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走向恩赐恩膏或者生命。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呢，我看到一些的情景呢，我那个弟兄那个姐妹，人家说哇，他这样爱主这样渴慕一定很好。 No No No， 不是的，不会的，这几件事是分开的。所以呢，你可以很渴慕，很追求，很委身，很服侍等等，但是到最后一点生命都没有，一点恩赐恩膏都没有。有没有？也有啊。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三件事是分开的。所以呢，不要看一个仆人还是一个使女还是一个牧师，哇，手按病人就好了，哇，这样有能力，肯定很有生命的品格。我会告诉你，这是两码事，不一样的东西。我们课程在深入的时候，我再解释的更加深入、更清楚给大家知道。因为呢，我觉得这对大家很重要。以后不要就是说，就是傻乎乎，我们傻乎乎的觉得说，哇，这个人，哇，你看这样多人得医治，这样多人等等，他肯定是很有耶稣的品格跟生命。那不是，同在带下品格跟生命，恩高。带下恩赐跟能力，那是两码事，不一样的东西要。所以有机会我们晋升这样，我希望帮大家解除掉。我今天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要帮大家解除掉这一个部分的疑惑。所以呢，也就是说的，到最后呢，不管你多有恩赐恩膏，回到天家呢，这个恩赐恩膏是相等于没用的。不管你表现得多渴慕、多爱主、多委身、多服侍等等都好。这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但是呢，只有生命跟品格，有基督的生命跟品格，携了基督的爱，它才是永恒的一件事，才是永远的一件事。所以我渴望大家，我们需要恩赐恩膏，我们也需要渴慕爱主、委身服侍，但是呢，说到最终的话，生命跟品格才是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阿们。好，我要快速了哈，我觉得今天这个分享的有点不同了。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我的工程。OK， 好，那我的工程的话，我们请自由来帮我读一下好吗？谢谢。
哥林多前书3:9-15，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土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拟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拟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拟别的根基。
好，继续。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阿门。好的，在这里这个经文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我们可能读过好多遍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深入的细节来到了解到底这个经文跟刚才讲的 agazomai adomia 什么意思哈，什么的关联哈。好，我们看这里讲到第一等材料呢是什么呢？第一等材料呢是金银和宝石，对不对？啊，所以呢建造你可以用金银和宝石，或者草木和河蝎这几样东西的材料。那么第一个材料，我们讲到金，讲到银，讲到宝石，它又讲到是什么意思呢？ OK， 好，那讲到金呢，一般上圣经讲到金都是讲到圣父的性情啊，然后呢金的工作是指信心所做的能彰显圣父荣耀的工作，荣耀归于他。彼得前书一章第七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考验，就比那火考验乃能乃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然后这里他讲到说金的话呢，原文是叫Kousos， 你可以叫金子或者金饰。好，这里讲到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OK， 那我给大家一个真实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哈。我记得呢，就是说我刚才讲说那个例子在东北的一个地方，那我遇到这个300多个传道人，那过后呢就一挥手他们就倒下，他们就被释放，被医治，被什么，确实爽得不得了，对不对？好，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是我在前期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时候呢，大概前半年的时间，我每一场聚会都很挣扎，因为每一场聚会要上讲台的时候呢他们就有用不同的眼神看着我，指指点点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我一直前面的大概半年的时间，我每次服侍的时候呢，我都一看到这样的眼神，我就想就是说他那种眼神就是看我没料，他的眼神就看我说没有东西教他，他的眼神就看我没恩高没能力等等。往往很多时候我在上面我都很想去证明给他们看我是有什么东西的这样。那过后呢，我记得这样的服侍，我就哇，就是这样的，即使这样的服侍，神依然降下什么呢？恩高跟能力，依然有人医治，有人释放，有人被提上天，有人属灵眼睛打开，有人得恩赐，有人得方言，有都依然很多很多这样的工作。我记得呢，那一天我记得到了一个蛮大的一个教会去讲道。那时候呢一样啦，我上讲台之前他们不同的眼光看我等等，那我就想就说来起来恩高高莫，他就倒地，一倒地哇，人家就不同的眼神看我了。你知道我记得那个300多人的那个地方，当他的传道人一倒地，原本呢就是因为我跟着一个老牧师一起去，他们帮老牧师拿袋子拿香跟他恭恭敬敬，但是跟我就是普通的一个弟兄，哎，弟兄你好，就这样但是跟他是恭恭敬敬。自从他们倒下地过后呢，他们再爬上来过后呢，他们就对我恭恭敬敬了。但是我跟大家讲，当我们爽太多的时候，神就真的开始不爽了。那我记得这样维持了半年的时间，直到一个我到很大的教会一样啦，那天的工作呢，哇，有很多这种很多很多很多人得方言、得恩高、得能力、得什么。我记得到那个地方很可爱我们看到他们的弟兄姐妹就开始领受嘛。那第一个呢，他就开始说那一堆方言，那我跟他同工就走过去就听了，过后我们说这个方言像意大利语，应该是意大利方言。那再走下去第二个，听他的方言，这个方言有点像德国德语 德国的方言。那接下来第三个再看一下，这个方言像什么呢？这个方言像啊、哦，像阿拉伯语，阿拉伯的方言。我们讲到了第四个呢，我们去看的时候呢，他就立得工工整整，手比左比右，比前比后。我们就说啊、哦，这个第一个说啊、这个是意大利方言，意大利文啊、第一个是意大利文，那、第二个我们讲是德文，第三个我们讲阿拉伯文，那、这个第四个是什么呢？报告新闻。为什么呢？他就在那边好像做报告这样，我们看了都觉得好笑。那、当然了，那一天的聚会他们都得很多恩赐啦，恩膏啦，打开他们属灵眼睛什么的。那、聚会结束了过后呢，当我就开始走走到会所后面哈、啊。走到会所后面的时候呢，在他们大教堂前面，我就看这天。看这天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天上仿佛一个笑容看着我，那个笑容这样看着我的时候呢，我知道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天父爸爸告诉我说，以诺，你今天的服事我很喜乐，你今天的服事很触动我的心，你今天的服事我心里面非常非常满足，我真的很满足。所以如果说你服侍完过后，天父爸爸给你这个笑容，给你这样的一个迎接，你说开心吗？应该很开心，对不对？应该很喜乐，对不对？确实是应该喜乐。但是那时忽然间我觉得一股酸溜溜的感觉涌进我的心里面，我就开始跟天父说，天父对不起，你的心得到喜乐，你的心得到满足，但是我从一开始今天的服事，最起码前面的半个小时，我的动机我根本就不是服事你，我的动机只不过是要证明给别人看我是有料的，我只是要证明给别人看我是有能力的，我只是要证明给别人看我是有恩高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恶心。我们做这服侍神的动作的同时，我们在服侍着我们的肉体，我们在仿佛看来是很爱主的动作，但是我们在让我们肉体膨胀着，仿佛我们看来好像是在做给神的东西，其实不是，我们在填满着我们肉体的这种享受私欲的感觉。原谅我，如果你有这种情况，你明白我说什么的，你心中你明白的。有时候我们服侍过后呢，弟兄姐妹说啊，小明，你今天的服侍啊，敬拜很棒哎，我们就开始觉得飘飘然，觉得飞起来了。那么你相信我，你还有肉体的部分需要对付，因为在里面已经有形成一股力量，是在服侍的动机真的不是百分之百为了神，某些部分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满足感、成就感，还有某些部分在里面要得到一种的饱足感。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都是从不成熟走到成熟，我们都是从错误晋升到越来越长大。可能过去你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很多人，很多不同的牧者也好，领袖也好等等，有时我坐着跟他们聊天说话的时候呢，我会发觉他们的动机的服事根本就不是为了真正荣耀父、满足父的心，而是在证明着自己的价值跟存在感。我看得太多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每个服事都是要证明着自己的价值跟存在感的话，你相信我，中国教会不管多大多少人都没用，因为里面都是一堆阿多米亚的人，里面都是一堆体贴跟服侍着我们肉体。我们真的要真实的去面对我们自己，不想让我们的肉体继续的膨胀，继续的喂养我们肉体了。那我记得当时我看了这个画面过后，我就跟主说，主，我深深在你面前悔改，你的心得到满足，但是我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满足你的心，我的目的是证明着我的价值，我的存在感，我的目的就是证明着我有多棒。 求神怜悯帮助我们。那过后呢，从那一刻开始，我才知道原来我只有一个观众，他的名字叫耶稣。不管从那一刻开始，不管那个教会是多少人的，多人的或者少人的，对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知道不管那个教会是十个人或者一千个人，但是呢，我本身呢只有一个观众，就是耶稣。他每一次都坐着听我讲道，即使今天晚上他也站在我的前面或者在空中听我讲道。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我要尽我最大的一个忠心去做好这个本分。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得释放了，我不再去需要得到人的肯定，不再需要做什么来证明我的价值跟存在感。其实我确实看到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在挣扎这个过程的时候，很多都找不到出路，很多想在服事里面找到掌声得到肯定，很多想在人数里面多，哇，你看我这里有多少人多少人证明我的价值，有多少是想不断的努力在做得到人的掌声。所以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不属于精的服事。圣经里面呢也很奇妙的说的这句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冲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翻译的意思就是财力啦，财力哈。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经文里面你读的时候，你可以就说，原来圣经里面这个经节他讲说一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就讲说我没爱钱那没事，不是的。我们可以做这一个看来是服侍神的东西，但是呢，50%真的是为了主的缘故，50%是为了自己的肉体的满足、成功感、成就感，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比别人好，证明自己更有能力，不断的在竞争跟妒忌跟比较。原谅我们，这一切都不属于什么呢，都不属于精的一个服事，这一切都是属于肉体的服事，这一切都是属于是阿多米亚的服事。我相信现在大家好多都静了下来，好多人都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是我真的，你们还爱我吗？你们还爱我吗？我真的是发自心里面跟大家讲，我是这样挣扎过来的，我是这样走过来的。我自己在里面很大的挣扎。我记得当时候每次上讲台的时候，那种的压力，那种的人的眼光、人的眼目各方面等等，所以我在挣扎挣扎挣扎。但是我挣扎的时候，我发觉到呢，原来我服侍这肉体的时候，恩膏也能运行的哦。原来我服侍这我自己肉体的时候，哇，原来人的也可以得医治的哦。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很可怕了，我就觉得说如果这样下去，我每天挣扎着我的，所以呢，站着讲台服侍的时候，原来呢，我站着讲台服侍，我不是服侍神呢，我是服侍着我的肉体啊，我服侍着我的骄傲，我服侍着我的自卑，我服侍我的惧怕，我服侍着我的血气，我服侍着我的自义。其实怜悯帮助我们，你自己问自己，你服侍的时候，人家没有说你服侍的好，你里面会觉得酸酸吗？那当别的同工服侍得很好，人家称赞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正常，还是你也觉得酸酸？或者是在服侍的时候，你当你看到自己的服侍的肯定的时候，你就沾沾自喜。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真的不是想为难弟兄姐妹，那 但是我是跟你讲，这是我很挣扎走过的。而如果这个部分我们不对付，神很难使用我们，因为不使用我们还好，使用了我们，我们就高高在上到一个地步，我们无法无天了。高高在上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觉得说，哦，我们就像耶稣的弟弟了。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这个真实在里面挣扎的这股力量，我们真实的要去面对它，我们不能再逃避了，我们不能再不想面对。我们得真实的去面对这个，跟神讲，神，我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脱，但是呢，每次我就想赚掌声，每次我就想赚人家肯定，每次我就想说我多人一点，我证明我有能力，我就想证明这个，证明那个等等，这个都是属于服侍两个主。其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真的鼓励大家，就是说我们得真实去面对的第一个部分是金，那第二个部分是银呢 ？OK， 银是什么呢？银是就是说是圣子的救赎，哈，银一般是指圣子的救赎工作。简单说就是和耶稣有的关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为灵魂流泪哭泣，传福音救赎灵魂，与见门徒工作有关系的东西，都是叫银的一个都是会是银的一个果效。民数记呢讲说，你要按人丁照圣所的瓶，每人取属银50克勒。所以呢，他的银呢，在原文是叫 arugras， 的意思是银子或者银钱呐 啊。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呢，就是今天我们所在教会的服事，或者教会的侍奉，或者是在外面的服事侍奉，是否我们真的建造建立的是为了跟救赎工作有关系的东西，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 OK， 我再走下一章，我再讲清楚哈。那马太福音呢就讲说什么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呢，常常我们讲大使命是什么？大使命是传福音。教会要做什么？传福音。 No no， 不对不对，这对，但是不完全对。耶稣讲的大使命不只是仅仅传福音，耶稣讲的大使命，如果我们以大区分来看，最起码可以分四个阶段，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一就是如果传福音之前呢，最重要要做的就是什么呢？为灵魂哭泣祷告，代祷守望。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武器。如果说我们这个动作没做，我们就跳去第二第三个动作，你会发现往往很多时候没果效。因为往往很多人不是不信主，是因为他们是我们学过第一课的，对不对？Skuwas就是说瓦器器皿的意思啊，他的器皿已经被其他的巨人占有了，所以没办法看到耶稣，没办法看到真光。所以呢，第一个部分是为灵魂流泪哭泣，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接下来呢，就是真的要出去传福音，传扬福音，救赎灵魂，把人派出去。第三个部分就是牧养、安慰、陪伴、建造信徒。刚进来呢，是需要牧养的、安慰的、陪伴的、建造的。那接下来呢，第四个阶段呢，就是教导、孕育、建造主的门徒，他才会变成门徒。所以也就是说呢，这里有代祷的，有传福音的，有牧养的，有教导的啊。所以呢，几乎我们看到这整个过程，就是有先知，有使徒，有教士，有传福音的，有牧师，五个都有哈。当然使徒是四个也可以的，这个叫使徒哈。好，那么呢，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呢，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就是说讲到银的建造，就是说你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跟救赎工作有的关系吗？好像我就看到有好多的情况是这样哈。那我就给大家一个例子，我遇到呢有一间大概100来人的一个教会。而他们呢就反正就是说有人捐地等等各方面等等，到最后呢他们就要建100多人的教会，但是里面都是几乎大部分是中产或者是基层阶级的。 他们要建1000万马币的教堂。所以我不知道这是跟教跟救赎有关系吗，但是我觉得哈，如果说我觉得啦哈，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呢宁可投资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好过投资在这些外在的建筑物。所以呢其实啊，就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哈，我遇到一个教会哈，他们呢就是花了整10亿台币去买一块土啊、10亿台币去建跟租一块土地啊、租一块土地来建10亿台币的一个建筑物。那过后呢人家就说，哎，为什么不要把地也买了，地再买了过再建嘛，那建的也是自己的嘛。他的牧师说什么呢，他说呢我租的话呢我可以省下很多钱，那我就建了，对不对，台币比较小面子。那他说呢，他说但是呢我会把这个钱更多投资在宣教的工作，投资在什么呢，传福音工作，投资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我们宁可人，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宁可让这个身体神居住在里面，那么呢外在的建筑物其实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你看在现在的疫情当中哪个建筑物能用，所以呢其实现在很多在过去他们都投资很多在这个建筑物上的，或者是在这个范围的，你会发觉他们面对很大的压力。当然如果说你建造这个建筑物，你的目的是说哦，我建造这个就是真的为了荣耀主，那我为你感恩，真的是为了灵魂传福音牧养跟教导。但是我挑战大家，挑战会不会某些成分你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教堂美一点，会不会某些成分你是证明说你可以建造这样大的教会。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有你知道，神知道，但是不要以为没人知道。很多时候在里面的掺杂的成分多少是属于自己的，多少是处于神的。我告诉你一件事，这个东西除了神知道，除了你知道，还有辨别诸灵的肢体很多都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我看到一些肢体在上面带敬拜，有些在讲道，有时候我一看的时候呢神就会让我看到，就是说他是在肉体服侍、魂服侍还是灵服侍。当然每个人都不完全，我们都是一个过程，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是真的仅仅就是肉体的服侍，有些仅仅就是魂的服侍，也有些真的是在灵的服侍。所以呢如果说任何东西如果我们掺杂了自己的部分在里面，你会发觉会有很多肉体的掺杂在里面。所以呢你为什么要建造这个事工，为什么你要搭建这样大的平台，为什么你要建这样大的教会，你真的是为了神吗，还是多多少少你也为了自己？我觉得这个答案你自己来回答，我不帮你回答。接下来呢第三个材料呢是宝石。宝石呢就是讲到圣灵的魔术啊，就是魔术啊。那宝石呢就是象征圣灵在信徒上的经过工作的结果。这个工作就是我们过去两天我们有讲的，就是烧啊、鸡啊、压啊、捏啊、磨啊、打啊就是焚啊、浇啊、擦呀、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就是包括这个工作。只有经过这个工作过后呢，我们才会变成美丽的宝石。也是指呢付出自己的爱心、关心、委身、侍奉、服侍，服侍在教会或者团队的工作，这12宝石象征圣灵所结的各样的果子啊。所以我们知道呢，宝石呢，哈，它是需要经过高温、高压融合变化而成，不同的环境跟成分就形成不同的宝石哈。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出埃及记也提到说，这些宝石都是按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 克十二支派的名字、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宝石是要经过高温高压过后才有这样美的，所以如果说呢我们当中呢，如果说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被神来到真的来到磨我们，真的对付我们的话呢，那你相信我一件事、啊、你相信我一件事，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没有办法的被这个的话，你会发觉呢我们宝石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建造起来，那你也相信我，神也很难使用你。如果说比如说你来到这个教会，那过后呢你就觉得这个人讲话两下你不爽了，你又跑另外一间，那过后呢你看到这个牧师你看了看不顺眼你不爽了又跑了一间，那你会觉得说我在这个教会我看到这个牧师很不好。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在这个教会你看到这个牧师很不好，你相信我，你到下个教会你会看到下个教会的牧师比这个教会牧师更不好。为什么呢？那他 很简单了、啊、就是说如果说神已经预备了这样的环境给你学功课，你没去学，那你逃跑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下个功课就来的双倍了，更难了。所以呢也就是说问题不是在于教会不好，问题也不是在于牧师不好。我告诉你哈，即使你的牧师他的牧师真是骗来的，即使你的牧师他的呼召可能不是牧师自己想做的都好，只要神把你放在他权下，你就好好被磨，磨到我们学好功课了过后呢，那神说毕业了可以走了，你就哈利路亚了。跟你讲，我记得在我神学的那个期间呢，有些这些肢体或者有些教我们的，他们有些是简直是有些真的是好像被俘的嘞。那过后呢，我们却要在这样的权下去学习耶，所以我想回我也觉得好笑，真的是好笑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一直在跑动这个不适合不喜欢走，这个喜欢我逃避我逃避逃避，那你相信我一件事情，十年过后你还是十年前的你，一点都不会长大。只有在委身在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团契，只有委身在一个团队，只有我们愿意委身也可以委身的时候，我们生命才会被磨。如果说我们不委身，我们没委身，我们很难被磨的。磨的时候不要看为这好像是神天上一只手来压我们，不会的，他是透过环境，透过团队，透过里面的牧者同工各方面跟我们磨来磨去，磨到最后我们就成为宝石了。阿们。所以我有时遇到一些肢体跟我说什么呢，跟我说这样，他说我和耶稣很好，但是我跟人不怎么样。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是你的话呢，那么呢真的你要学习，就是说让自己真的来到可以来到安定下来，在一个委身在团契稳定上教会，我们才能真实的长大，真实的成长，这对我们很重要。阿们。那这次讲到宝石了，好好。那么接下来呢第二等材料呢是讲到草木跟和谐哦，我得快速一点哈。好，草是什么呢？草呢圣经里是指呢草的工作是工作可指是就是说血气冲动感情用事。那比如说彼得前书呢一章二十四节他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所以呢我们知道草呢它讲到是人性的东西，是讲到人里面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里也是谁呢？也是这个汉奸跟汉奸的哥们都在这里了啊，全是汉奸的哥们。所以你大概看了一遍，你就知道这些都是汉奸的哥们。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服侍的时候带有这些血气的部分、肉体的部分，跟汉奸的这个哥们的部分呢，你会发觉呢，往往很多时候呢，它都属于草的一个服侍。所以你看到有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的时候呢，我真的很想去帮那个教会，我真的很想用尽我的努力去来到成全他。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一直相信的就是一种的成全，可能下去几课我们会跟大家讲这个成全很重要。所以我们呢就是我常常就会找出他们的呼召，他们的使命，然后呢我会特地的让他们就是说 去在这方面去发挥。比如说我会训练他们去讲道，我会训练他们去带敬拜，甚至他的歌各方面我都把他们排到好好，整理到好好。有时我都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做多了，把他们养成是有点懒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得重新再审查自己一下啊。所以真的就是我很想就是大家站在自己岗位发挥是很美的事。那但是呢，就是有时候我真的很想到到一些跟一些团队配搭或者跟一些教会配搭的，我真的我真的就是想去成全那个牧者，成全他们的教会，去真实帮助他们。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有时候人里面就会想说这是我的羊，我担心会跟你走，这是我的人，我担心会跟着你，担心会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心中是蛮无奈的，就是说我从来没想过抢你任何东西。即使我在我们团契，我都鼓励他们说，就说我们是星期几去哈，你们都回到你们自己的地方去哪个地方等等。因为我觉得说我全部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掌控权，他不属于我们的，也不会属于我们的。当一天神叫我们走，我们就得走了。那为什么我们要捉到这样牢说他是属于我的，他是我的，他是我的，这些都属于主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在我团契我就鼓励他们，他们有时跟我讲说因为我们停了一段时间，他们跟我说他们要到别的教会去聚会等等。我说去啊，去都去，就说不要停止聚会，都去。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一个肢体里面呢，就是说有些是做头，有些做脚，有些做，大家做的岗位不一样。所以呢，我只做我的岗位，我也只会做我的岗位，其他岗位就留给别人做啦，对不对？但是大家最担心就钱的问题嘛。一只羊跑了，我的教会少钱了，两只羊跑了，我的教会少钱了。所以呢，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就会发觉你太肉体了，服事里面太血气了，服事里面太有太多的这种肉体血气的掺杂，就是阿多米亚。你们还爱我吗？你们还爱我吗？真的，我真的，我是发自内心跟大家分享，这是我真实走过的一个阶层。当然，在里面的挣扎也很难的，就是说我没胜过嫉妒，就是没胜过嫉妒啊，我没胜过这种安全感，就是没胜过啊。但是问题是，你十年前没胜过这个安全感跟嫉妒竞争比较，你十年过后还留在那边吗？那然后我要忍耐你到几时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我就是说我们说对啊，我是怕我的羊走啊，因为我里面没有安全感啊，我里面自卑啊，我里面就是说竞争比较啊。这是我没过就没过，对啊。如果说你说没过，你说你一年没过，两年没过，三年没过也算。如果十年、二十年还是当年你同样的你，那么你就要审查，我们就要审查说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如果我们讲是神的国、神的家、神的一切，那么我们就要相信神啊，神就能预备一切啦。不要捉这人当是你的摇钱树，不要捉这人当是你的一部分，不要捉这人当是就是说他是我的不能，因为他很有钱的如果他走我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回到天上的时候就没有金，没有银，没有什么呢，没有宝石了，就是草了。我希望你们还爱我但是今天晚上是真的是语重心长的，真的跟大家讲，真的是语重心长。但是老实说，我为我祷告了，真的，我没有意识想去冒犯任何人，但是真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呢，我们从来都逃避不敢讲，我们从来一直都发生了2000多年，但是问题是没人敢讲，没人敢去碰，没人敢去说。但是到最后呢，这个情况一直拦阻着教会突破，拦阻着个人跟神的关系，拦阻着我们属灵的一种的提升建造。所以我们还要到什么时候呢？如果身上有问题，就真的跟神悔改，求他饶恕。主，我就是有这个问题。有时候我真的来到神面前，我跟神说，神啊，我真的有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我这样败坏？为什么我里面跟随你这样多年还是这个问题？我没办法胜过。你跟神讲的时候，神就开始工作，神就开始做。但是如果我们逃避，我们以为我们很好，人家讲我们不接受，人家讲我们抵挡，我们拦阻，相信我一件事，我们到最后呢， 十年过后还是十年前的我们，求圣怜悯帮助我们，不要在一种草的服侍。阿门。啊，当然呢，我昨那天有跟大家讲了，对不对？这整堆都是什么呢？汉奸跟汉奸的哥们，啊，都是汉奸的哥们，对不对？都是汉奸的哥们，真的是啊。所以呢，这一切呢，那、啊、这个你们自己回去看呢，我就不多讲啊，因为时间，你看，哎呦，你看这样快时间，哎呀，妹妹，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十点结束啊，我不想拖太长时间。OK， 好，接下去，木是什么呢？木的工作是指哈、啊、枯干不能供应生命的工作。木呢是离开水源，象征离开生命之源，不像树有活泼的生命哈。所以呢，圣经里面说什么呢？唯有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考，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知道木是取自什么？是取自树。但是呢，木是取自树过后呢，它是没有生命的，它死的东西，必朽的东西也的，它是没有办法再生长的哈。所以，但是它看来很像树，但是其实它不是树，它是木。所以呢，这是什么呢？这其实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一种没有生命的东西。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它叫我们能承担这新月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义或者是灵，它的原文是灵 Puma， 然后呢叫人活。 OK， 所以在这个经节里面呢，就讲得很清楚，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在这经节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说到就是说字句是死的嘛，精义是叫人活的嘛，哈，所以灵是叫人活的嘛，所以简单呢，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呢？它是宗教。木长得跟树很像，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得不清楚的话，我们以为它是树，其实它是木，也就是说它是没有生命灌输的东西。所以简单说呢，有时候很多时候，如果说在于我们整体的教会或者聚会整个发展到一个地步呢 ，OK， 八点开始。八点开始祷告，到八点半开始到九点敬拜，然后呢过后呢报告15分钟，过后呢讲到1个小时结束。如果我们的整个的形式已经变成是一种的形式化，或者是活动化，或者是时间表安排化的话，那么呢，其实老实说，说白了，有没有圣灵来根本不重要了。它就是一种宗教，也就是说我反正无所谓啊，反正就是说我的时间就是八点开始，八点半祷告，八点半敬拜，九点报告，然后呢9点15分1小时讲到完了。如果说我们的整体的运作操作是已经变成是这样的话，那么呢我们就活在一种宗教了。所以呢，木跟树是很像的，但是呢是很像，但是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不要活在一种宗教的架构跟宗教的一种的模式疑文跟活动里面，这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可惜哈。那比如说活在宗教的人呢，一般上他们也非常的在乎他们的头衔，他们的称号。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很可爱啊，我就记得我有一次跟几个就是说有远方朋友来找我，然后远方的我原本是朋友啦，但是呢就是说他就好像他不知道谁安利他，还是他有没有被安利，我都不知道。但是过后呢，那天我才知道他是牧师了啊。那简单说，就是说那天呢，我就跟一批的弟兄姐妹远方来找我，来找我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聊天说话了，对不对？那过后他介绍说，这个是陈牧师，这个黄牧师，这个红牧师，这个蓝牧师。那介绍我的时候，那这是以诺。那当时我就想了一下，那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也变牧师了。不过我就想，我说，哎，奇怪啊，弟兄姐妹见面，为什么？我奇怪，你不觉得吗？你如果你是警察，你去介绍自己，你会不会说，哎，我是林警察？如果你是校长，你会介绍说，我叫黄校长。如果你是法官，你会介绍自己的时候讲是，哎，我是真法官。谁知道你那还怕你假的吗？所以我在想呢，就是说这个头号跟称号，因为这个头号跟称号，我们比较被尊重吗？ 因为这个头号跟称号我们比较被肯定嘛。我遇到身边遇到好多好多好多的其实我觉得生命上可能还有成长空间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老是就想被安利，老是就像我叫我找办法找办法来去安利他做牧师然后老实说我服侍神十几年了，我自己从来没追求过这一块这一块的这个，所以呢我从来没追求过，当然有很多机会很多巧遇很多各方面等等，但是这不是我的追求。我觉得生命能影响别人不是你的头衔，生命就是说我们能影响别人认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头衔某某牧师某某使徒某某先知，人家别人认可我们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人家认可我们。所以我遇到说有一些比如说遇到一些牧者们然后呢他跟我介绍自己的时候，他拿个名片起来，看到他名片我真的是手太重了想要掉在地上，什么什么什么使徒什么什么什么使徒兼什么什么先知兼什么什么牧师我看了我就觉得说这个人是自卑感自卑到这种地步，想不断的透过这种宗教的东西来表演嘛。所以我讲这样是有目的的，如果我讲的时候多多少少你里面有一些感受有一些的触动或者有一些的碰撞的话，我真的告诉你一件事，就是说神在你里面已经工作。当我知道我在讲的时候，每次我讲到的时候呢，我发觉到好像有一股的流开始涌进从我们的口流进我们的腹中，开始这样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不只是我讲的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发现已经在弟兄姐妹做了，已经在你身上做这个工作了。所以如果说这样的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让主继续做，有那个暖流你继续让他有这个暖流，将不洁的拿掉，将不对的拿掉。过去可能我们没有真正学习没有真正明白，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悔改就 OK 了，悔改跟神我有这个问题我不要隐藏了，我要被对付，我要胜过，神就给我们胜过了，就这样简单，对不对？不要再活在宗教里面了，头衔不是很重要了。我觉得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呢，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头衔的，因为什么呢？人家认可你不是因为你是牧者，或者可能有些人觉得我叫个真以诺牧师，可能人家会比较哇，就是可能我会高一点，对不对？可能我会比较这个提升一点，对不对？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好像我们跟我们的总部有很多的连接哈。我们的总部呢，有一些是真的国际的一些牧者。我叫他的时候呢，我都不会叫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某某牧师，我就直接叫他名字，我就叫他哎乔治你好，哎他就叫我哎一诺你好，哎彼得你好，就这样叫哎。除非我们有需要跟你官方还是一些神学教育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哎，我们会才需要用到这个称号。不然的话平常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以弟兄跟姐妹称呼，我觉得这样的话没有隔膜没有隔绝，人家尊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头衔，别人尊重我们是因为看到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影响跟感染力。求神怜悯帮助我们，阿们。你们真的还爱我吗？好，感谢主哈。好，希望你们都还爱我了哈。好，那么呢，接下去呢，这个第四点呢，接下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哈，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是什么呢？这里讲到说和谐是无生命的事物，和谐呢是指外表的工作，外在的工作，外面很庞大，里面空空的，空空如也啊。然后呢，如同康菲，就是很大的这个但是里面看空空的，如同庞大的外形哦，很难进天国，因为天国的门是窄的。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说，他手里拿着自由这两个字怎么读啊？
簸箕，拿着簸箕
啊，好，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尽的火烧尽了。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就是说，糠 这个和谐或者康悲，它是就是说外在的外表的一些东西庞大，但里面空空的啊。我正式跟大家讲这个见证哈。多年前呢，我记得我到一个地方去服侍哈，然后呢，当时候我们有不同的老师哈，那有些老师呢，就是先去教课嘛啊，他们先去教课那边先去教，那教了过后我们就接力棒嘛，然后他们先去，我是最后一个去，所以他们去了几天，那我是最后一个去，所以我那天呢是去那个晚上，还有隔天一整天。就是基本上这是我教课的时间。那当时我记得我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们那个地方就有点很好像很混浊很混乱，对不对？很混乱跟混浊的时候，我就说啊，没关系啦，如果混浊混乱呢，那么呢我们就来敬拜一下，洁净一下，明天就栽种神的道在里面。那过后呢，我记得那天晚上他们一敬拜哈，我一敬拜的时候，他们就里面每个人就好像在作秀，每这个好像表演被圣灵充满，那个表演被圣灵充满，那个又表演，那个又表演，个个都在表演表演表演。那我就心想哈，圣灵充满也能表演的，这个叫好可怕啊，我就心想这样了，对不对？那过后呢过后呢我就那天晚上我就也不服侍了。讲完道我就回房间了，讲完道回房间的时候呢，忽然间他的同工敲我的门说牧师要找我啊，牧师要找我。那牧师要找我了过后呢，当然呢我就赶紧下去了，对不对？我就赶紧的跑下去。那跑下去的时候那个弟兄跟我说发生大事了。我说什么事？他说你下来看。我下来看的时候看到呢，他们大家都好像表演着好像被圣灵充满，那边云里雾里，醉酒醉酒这样。那过后呢，这个A 姐妹要赶 B 姐妹的鬼， B 姐妹要赶 A 姐妹的鬼。当我看到这个情形呢，我讲说好可怕啊，还有这样的事的啊，哇，这个叫这个最佳演员嘛，是吧？那我直接去就跟他讲说啊，好了，不要演了，不要演了，回家睡觉啊，回家休息，都休息了啊，迟了啊。当然他们还是勉强演一下，那过后呢表演清醒一下，他们就走了哈。好，隔天呢一整天我都没有服侍，我也不怎么要带他们敬拜，我就怎么样呢，都是在讲道，讲早上讲到傍晚，傍晚过后呢，牧师请我吃饭，请我吃饭的时候，牧师就跟我这样讲，他说以诺你很好，但是呢前面来的，我就讲牧师你是什么意思？他说呢，这些呢就是服侍，就是那种恩高能力，就是为了赚取成功感跟成就感，就是吼一声人家倒地过后呢，里面就觉得那种的爽，那种的饱足，就觉得说按手别人，人家呱呱叫，就觉得说哇，自己好像是自己好像是耶稣的弟弟了。他就跟我讲了一堆这个情况，那我就说牧师不会吧，那个牧师就跟我说，他说当时还讲说什么呢，如果圣灵不感动你动，你自己动，你自己动是信心的表现。老实说，我在心里面我真的想哇，原谅我以我的心情来表达，但是呢可能你听了你会觉得哎，怎么这个牧师好像很粗鲁，但是我还是要用这句话去表达，就是说这样狗屁的话谁讲的？圣灵不敢动你动，你自己动，然后呢这是信心的表现，你自己动一下圣灵会做得更多，谁讲狗屁的东西也敢讲。老实说我觉得真的很可怕，老实说我觉得哇，我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再辩解了啊，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再辩解了，我觉得那我就跟他道歉，我说牧师对不起啊，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是这样发生的这件事情，但是我跟你对不起啊，深深原谅我啊。那过后呢我就这件事情过后呢，当然我就继续我的服侍，勉强走完了那个月的服侍。过后呢我停止了服侍大概有六个月到七个月，我把我所有服侍都停了。为什么我把我所有的服侍呢？很简单，我重新的在一直问着自己，他们做的这件事我有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服侍来到赚取满足感跟成就感，侍奉讲道好来到赚取掌声，然后呢服侍是为了来到让自己觉得自己厉害一点，自己高傲一点，自己里面的那种很厉害，不断的来到去体贴，去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享受那种肉体带有的感觉。所以当时候我不断每天在审查，因为他们被捉了嘛，就是被捉的意思，被捉包嘛，被捉包是就是说忽悠弟兄姐妹用肉体，然后呢他们可以就是说给他们满足感满足感，但是我没有被捉包嘛，但是虽然没被捉包，但是呢内心的世界是要诚实面对的嘛。那我就开始回家不断的去问神，我说神啊我有这个问题吗，神啊我有这个问题吗，我不断的问不断的问，我不敢出去服侍。你知道吗，我们一直以来十几年下来我都是走就是信心的一个这样的生活啦，所以呢也就是说有出去服侍你就有收入，没出去服侍你就什么收入都没有。我停了七个月我不敢出去服侍，因为我一直在想，因为我就讲一开始我们过去很注重恩高啦能力等等，所以那七个月我每天问自己，主啊我有这个问题吗，主啊我有，我过后发觉我也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跟你这样讲不是讲说就是说就是我跟你这样讲不是说我没经历过的东西，如果你从第一课到现在你会发觉我所有讲的极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活生生的把它活出来的，我被熬炼，我被磨练，我被擦，我被磨，我被挤，我被压，我被烧，到最后我学到功课了，我也很不吝啬的真实的跟你分享。所以呢就是所以我是真实的经历的，我不是在讲着别人的故事，我也不是讲着谁的见证，我是真实在里面磨得要命。所以每天问自己这个问题，主啊我有这个问题吗，我有这个问题吗，我有这个，我发觉我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我比他们更高级，我比他们更会演，我比他们更会演，他们属于是低级演员，我是高级演员，我会演到一个地步，给人看不出我也有这样的肉体的享受，但是实际上我是很想。过后呢，从那刻，我就审查，悔改，深深的悔改，直到半年过后，七个月过后，我才真实的我神就打开欧洲的门，我就到欧洲去服侍了，又走倒在欧洲，神又不断的在对付我里面的黑暗，里面隐藏了很多，不断的对付。有机会我们再分享更多啦。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你现在在里弟兄姐妹，你如果我讲了这些你在里面现在的这个真实的挣扎的话呢，那么我能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讲的是真实我自己体会走过来的。所以从那个七个月的审查过后，我再出来服侍，我再不强调恩膏了，我就不再强调能力了。所以呢弟兄姐妹，有些看到我他说，哎老师你跟以前的服侍不一样了哈。确实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恩膏能力很好，但是恩膏能力很容易让人家膨胀，过后呢就变成是肉体的服侍，草木和谐的服侍，一点都不是金银跟宝石的服侍。那过后呢，我就更加着重生命这一块，品格这一块。那过后再走下去的时候，就有跟永辉老师一起配搭，我相信你们也认识哈，永辉老师一起配搭。那么呢，我们更多的是以一个情与如敬拜，然后呢带下神的同在，让每个人去经历这位神啊。然后呢这样的服侍，然后呢过后的时候，永辉也因为他孩子读书的关系啊，没办法读书，所以呢只能回来读书。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一个人服侍啦。一个人服侍的时候，神就开阔更多不同的领域啊，先知启示啦，生命品格啦，或者是属灵世界啦等等不同的领域，情欲如等等不同的领域。所以呢我到不同的地方就按着不同的需要去分享啦。所以我不断的在审查了，就是说让我的服侍永远不让我的里面的这种膨胀感、私欲感，那个所有里面的这种的败坏的东西 来参与在我的服事的百分比里面。我们可以70%是服事神，30%是服事这肉体。我们可以是10%服事神而已，90%在服事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私欲、我们的情欲。求神真实的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做了很深的审查，在这个功课，我希望我所有的服事不是真的不是来到有我的一个肉体的参与，我真的不想是如此。真的不想是如此。所以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要登上一个平台，或者登上一个登台上等等，这绝对不是我的一个想望了。但是神不断的在推，不断的在推。我讲这些，所有这些都有见证人的，我不需要在你们面前去演，我好像很清白，很什么，很高尚，绝对不是。我也是一个在成长中的一个器皿，在不断的洁净、炼净自己的器皿。今天我要讲，就是说你在500人的时候，你不会掉进肉体。你在1000人的时候你会不会？你在2000人的时候会不会？你在3000人的时候会不会？我还有我的考试，我希望我每个考试过关。所以我只能跟弟兄姐妹真实分享这我走过的点滴。我告诉你，这个你可以走一个就是说走一个比较安稳的路达到。这是我个人生命的体验带给大家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分享啊。然后呢，接下来哎呀快要10点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 OK 第四点呢，就是讲到说我只是吐气。那我只是吐气这里呢是什么呢？这里呢，在好多年前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会哈，他们只是讲到说世界三大巨人啊，属灵三大巨人一个召集在澳大利亚。然后当时候呢，有温约翰牧师、甘保罗牧师，还有杰克尔斯牧师，啊，他们三个呢，一个是当时最有代表性、权威性的使徒，另外一个是最有权威性、代表性的先知，另外一个是最有权威性、代表性的一个教师。林恩界的教师啦哈。然后呢，当时候呢，他们三个呢就一起的来到聚集在澳大利亚的一场特会，全澳大利亚轰动，大家涌到那个会场。然后呢，世界各地也飞机也飞进去到那个会场，大家都要涌进去，就是为了看这三大巨人的一个杰作，对不对？非常伟大。但是后呢，他们当时一到的时候呢，他们三个就三大巨人就开会，开会的时候呢，甘保罗他们就祷告了，就决定说好，温约翰就说来，保罗你就分享第一场，保罗就讲好，我分享第一场。如果你认识甘保罗的话呢，你会发觉他讲到是比较稳重，或者是如果说原谅我用这个词比较闷一点啊哈，他是这样讲到的哈，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好，感谢耶稣，耶稣有12粒馒头，就这样哈、哦。他讲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他讲到很，就比较稳重了哈。好，那过后呢，这个，那如果你认识甘保罗的话，你会发觉呢，他讲到很比较闷了哈。但是当他忽然说，哎，神给我一个领受，很多人在睡中，在躺着中，都一爬起来，马上抄，马上记录，马上做笔记的哈，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啊，对不对？那过后呢，甘保罗就讲第一场喽。那第一场的时候呢，这个。杰尔斯牧师呢就问他啊，你要分享什么主题？他就写了主题，哎，要分享什么点？就1、2、3、4，哇，一下子10分钟里面就把整个的大纲写了，交给甘保罗了。所以甘保罗其实那天呢，只需要去上这讲台，把这个东西重新念一遍，几乎就没问题了。但是甘保罗上了讲台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把第一点念成第二点，第二点。就念成另外一个点，所以简单说大概这样了哈，大概了哈，我大概这样，这个耶稣收了12个门徒， 第一个叫犹大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对对彼得彼得彼得然后彼得雅各三次不认主啊，不对不对不对，所以呢整体整场就好像搞了一个大糊涂大糊弄这样，大家就保罗你在做什么，你到底该搞什么这样等等。OK， 勉强第一场聚会就这样勉强的就结束了。杰克当时就坐在下面看着保罗，他就过去跟保罗说，他说保罗你发生什么事，他说你要吗呢，就是说你要吗，就是说你讲到没怎么样，忽然间有个领受，忽然间呢就释放领受啊，要吗呢，你就是忽然间神就给你启示的灵，你就开始释放预言等等。他说今天你搞得为什么好像发生什么事。保罗呢一点都不慌一点都不忙，他说什么呢，他说杰克你是贵重的器皿，我只是土器，若神不说什么，我只是个摆放着的土器。难怪神会这样的恩待，把这样多的能力恩膏放在干保罗的里面，所以他这句话真的非常的触动我。所以真的我今天要跟你讲，我们只不过是土器。所以昨天给大家看的那个，我们原文是叫原文嘛哈，我们读的原文是叫就是Atakinas Skrivas 啊，它这里呢是讲到瓦器，当然你要叫土器也可以，简单原文是泥土制的加上器，所以你要叫瓦器也 OK， 叫土器也 OK。好，那么走下去的时候呢，这个经文叫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啊。好，这里的经文就讲到说是这样，读来读去有点不明白，读个简明圣经，如果某人的工程烧毁了，他就有重大的损失，他本人虽然逃过熊熊大火留下一条性命，但他将没有值得奖赏的成果可以带到主耶稣面前。所以我读这经文我们就明白，所以这里讲到说金银珠宝没有，草木和谐烧光了，只留下一条命，所以没有奖赏到耶稣面前。当然哥林多前书说的还比较客气，如果我们是读回马太福音所讲的，这些时候这些体贴肉体，让肉体做王，让肉体做主，让肉体不断继续膨胀继续膨胀继续的体贴肉体的，这都称为叫作恶的人。这些呢圣经里面说主啊凡称呼我主啊的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下面他说离开我去吧。所以我真的求神今天晚上的道可以真实扎根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做作恶的人，让我们不再体贴不断的让我们的肉体膨胀服侍我们肉体，让我们肉体享受在这种被服侍的这个过程，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最后我盼望呢，我们从今往后我们服侍的动机不是为了，不是满足自己的血气跟情欲，不是满足自己的控制感跟私欲，不是满足自己的膨胀感跟成就感。阿们。然后呢这个经文我们把它放在心里面，这段话是对，不是对普通人讲的，服侍人的人讲的，而且有恩膏有能力的。然后呢接去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讲到说愿我们的服侍哈，我们服侍的动机只为了荣耀天父，只为了高举耶稣，只为了让圣灵透过我们完成他的工作。最后我拿一个见证 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我知道迟了哈，但是我觉得我依然要把这个讲完，我也希望有一个回应的时间。当然如果到十点钟你又太迟了你就去睡了，但是如果说你愿意的话你留下来，我希望我们有一段时间回应，因为我相信这个回应的时候神要释放我们医治我们。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哈，就是这样，我记得呢好些年前我在一个地方服侍， 那服侍，你知道吗？这我不知道你们听我讲到你们觉得怎么样了哈。所以呢，我每次我讲到的时候，我觉得人家应该不太会睡觉。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讲的好或者坏，是因为呢，常常我看到大家要来到钓鱼的时候，我就开始走到旁边，哈利路亚，耶稣很伟大，哇，他就醒了起来，对不对？所以呢，我每次就会用这招了，看到人家睡就哈利路亚，他就醒了哈。所以呢，这个是什么呢？服侍的技巧啊，教你两招，对不对？好，然后呢，过后呢，我记得那时候我到这个地方服侍，然后呢，我看到他的负责人忽然间在那钓鱼，钓鱼，钓鱼，我就走到他旁边，然后我就耶稣伟大，他就醒起来，我呢就感谢主啊。我心想专心听讲到睡睡睡什么睡，然后我就去讲讲讲继续讲讲讲的时候呢，忽然间我看到他又在钓鱼，他钓鱼的同时呢，他旁边几个也在钓鱼，那我就心想，哇，主啊，怎么他又钓鱼的呢？我又在到旁边，哈利路亚，耶稣伟大，他又在醒了。那过后呢，在一阵子又在他又钓鱼，旁边几个又在钓鱼。我那场聚会我觉得讲的我有点什么呢，有点自尊心受创，对不对？我讲说怎么我讲到他们可以睡觉。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跟主讲话，我说主啊，怎么今天他们讲到他睡觉呢，怎么一回事？我就心这样想哦。那过后呢我就在想着想着的时候呢，主就忽然间主就忽然间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以诺，如果是要我要你讲到他睡觉，不可以吗？我说可以可以，对不起对不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绝对可以，对不起对不起，绝对可以。所以我是跟大家讲，是我们只不过是吐气，我们一起再来一次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哈，我服侍的动机不是满足自己的血气情欲。我服侍的动机不是满足自己的控制感跟私欲，我服侍的动机不再是满足自己的膨胀感跟成就感。接下来，愿我们服侍的动机只为了荣耀天父，只为了高举耶稣，只为了让圣灵透过我们完成他的工作。阿们。我知道时间迟了，如果说你觉得迟了，你就休息。如果你觉得因为我觉得神今天晚上要释放我们，让我们真实的在他的里面真实的自由。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听了这场道，我们真的不要只是仅仅听而已，我们来审查一段时间，是你跟主的时候。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
实的悔改会传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的活。
时候真的我们听得到，我们听了无数的次的道，但是呢不管这场道多扎心，不管这场道多有能力，但是我们总要跟神有一个回应。如果没有回应的话，这场道就只不过是停止在我们的表面。我们需要回应。如果听了这场道，你里面觉得说，主，我要回应你，我真的不要再隐藏我里面的肉体的软弱了，我不要再隐藏我里面各样来到抢夺你荣耀的工作，我不再这样了，主，我真是要去面对了。我们真的来到这首歌在播放的时候，我们真的跟主讲我们真实的状况，跟他讲我们真实的挣扎，跟他们讲我们真实遇到的麻烦跟状况，他今天晚上要释放我们，要医治我们，他要把一个悔改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每个都打开，都打开，来到跟主说，和主说，诚实的告诉主，诚实的告诉主，诚实的诚实诚实的告诉主我们所有的状况，诚实的告诉主，我们跟主真的，我们不再隐藏，我们说，主，我有这样的问题，你释放我，释放我，主。
主，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Thank you. Yeah.
谢主哈，今天晚上的聚会到这里哈。如果神还在里面工作，你就让神继续在里面工作啊。祝大家晚安。至于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了哈。